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又一起来敬拜主。礼拜天的早上是我们能够专心来敬拜上帝的时间，今天早上更特别，不但是我们有机会来敬拜，我们有机会一起欢乐，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两位新的灵魂要加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那感谢神，这几天好像在办喜事一样，看到在 LINE 的族群里面，看到弟兄姐妹在准备的当中，看到虽然是打扫忙碌，但是却好像在办喜事一样。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庆祝，也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信主不只是一个仪式，不只是一个里程碑，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关系的开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用一段圣经来跟班超弟兄跟 Jasmine 姐妹一同来勉励，但不只是跟他们，也是跟我们当中每一个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受洗时受洗的有请举手一下好不好？感谢神哈，感谢神。好好，在 Polavaca Point Conference 受洗的请举手。哇，比较多了哈。好，感谢主。我们都记得那一天，对不对？都记得那一天，就像等一下我们要唱的那个快乐日一样，那一日是不能忘记的，因为那一日是开始一个新的关系，因为开始一个跟上帝在永恒当中的关系。如果我们要用受洗来做比喻的话，有人说是出生的属灵的生命的新生婴孩，对不对？也有人说是好像跟上帝跟神的国好像结婚一样，当开始慕道的时候好像开始在交往，然后等到你觉知的时候好像已经定亲了哈，但是呢就是等到真正要受洗的那时候，开始在众人面前，在天使在魔鬼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立下心志，表明我们要一生跟随主，不再退后，表明我们已经思考清楚，我们这一生交在上帝的面前，表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所犯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来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来重新交给神，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照常显大。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19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们都懂了这个意思对不对？你们都懂了没有？都懂了哈。我读了好多年都不太懂，我好像觉得说，哦，这个，哎，对不起，回到前面那一页哈。因为我觉得好像里面讲了好多东西，可是在他原来的信里面就是一句话，我觉得保罗实在是有点气长哈。特别是他这个有时候在监狱里面哈，这个时间比较多，所以他考虑得很清楚，然后就写，写到后来哈，我真的是有点抓不住他的意思。一直到最近在读的时候，我发觉好像开了，好像窗户开了。这一段祷告，他真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在以弗所书，他前面讲到这个奥秘，讲到外邦人怎么可以得救，讲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我们的信，能够与上帝重新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有一个新的位份。然后不但如此，这样的一个关系更是让外邦人能够进到神的家中，和当初被上帝所拣选的犹太人一同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当他讲到这些奥秘之后呢，他要开始讲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所蒙的恩相称，然后开始讲我们的生活行为要怎么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怎么样，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要怎么样，我们跟社会的关系要怎么样，我们跟撒旦的关系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穿戴全副的军装。就在这两大段的中间，他加上了这个祷告， 他加上了这个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实际上在讲什么？他说耶稣，我在天父的面前屈膝，因为天下地上所有的人都是靠他得名，然后我不但靠着天父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祈求，我跪下，我更是求圣灵借着他的灵要做什么呢？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你们心里的人刚强起来。他不是讲我们在外面的力量，不是在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机遇、我们的位分，而是讲我们里面的人，那个重新跟上帝有关联的人，那个因着基督的宝血开始的新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茁壮，能够不被压抑，能够不被挤压，能够吸收养分，能够长大成人。为什么这样求呢？因为他说当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有心里面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迎接基督到我们的身，到我们的心里来。不是只有一天，不是来做客，不是来探访，而是能够居住在我们的心中，居住在我们的心中。不但如此，当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在英文里面讲到说，是要去看见的，可以看见的，然后呢，可以明白的，可以抓住的，那样的一份爱。并且那样一份爱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的。而当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可以充满了我们。在另外一本的英文的翻译是说，叫上帝所充满的那一位能够使我们完全，使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的完全一样能够成为完全。所以在这里保罗的祷告，他是要我们心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然后呢，可以让基督安居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让神充满我们，就像充满了基督，使基督完全，而让我们日渐完全一样。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的祷告之后，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一看，仔细来看一看那个心得刚强，也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好，下一页请。他讲到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不是讲我们外在的行事为人的能力，不是。他不是讲我们的智慧，他不是讲我们的地位，不是讲我们的影响力，这些都不是。他是讲我们里面的人，那个里面的人因着得着基督，因着信的关系开始有生命之后能够成长，是一个新的从上帝而生的生命，能够成长茁壮，然后可以得着，可以进入，可以帮助的是下面这一页讲到的，能够得主居中，能够得到是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得事主爱，能够看见有根有基的上面，能够体会到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能够得到主的充满，能够让上帝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基督的充满使得我们得以完全。那么这三件事情为什么让我心里面这么兴奋呢？特别是让我觉得好像读通一点的时候，是在飞机上读通的。那个时候啊，以前想要读圣经读不太懂，就是怎么样，就是找参考书，对不对？那飞机上找不到参考书，然后飞机上也没有那个 entertainment， 就是你可以看电影或者听音乐哈，你就乖乖的就是打开就读圣经嘛，然后读，然后就发觉说，哎呀，以前怎么没有读懂？原来保罗这边心里强调的是说，要我们能够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让上帝、让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很多时候很欢迎耶稣来，但是我们请他吃个饭就请他走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很欢迎耶稣来，特别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家里有争吵的时候，或者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或者工作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很欢迎耶稣来。但是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嘛，对不对？不用麻烦全世界这么多人，对不对？耶稣太忙了，我们自己啊，他这个把事情处理好，就让他少操心一点。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想， 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心中。今天早上刚好读灵修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篇诗篇，心里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他说他是要永远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呢？诗篇132篇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他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我们把那个锡安当作是我们的心里的话，然后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觉得好美。今天早上读到的时候就觉得，哇，上帝，你实在是，我怎么配呢？但是你愿意，你所愿意的要住，永远住在我心里面。然后说后面说15节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是何等美的应许！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让上帝常住在你心中，并且是安居在你心中？要安居就不太容易了。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有这个恩赐，可以接待人，那不像我们哈，这个一听到有人要来哈，就全家要打扫好几个礼拜，然后还担心有些角落有蜘蛛，有些半夜会有爬虫出来哈。那你就知道那个要接待是不容易。如果要耶稣基督长时间住在我们心里哈，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来面对，要不然哈，耶稣住的不是很开心，对不对？耶稣住的不是很安居哈。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住到我们心中呢？我们来看下一页好不好？好，再下一页请。因为在以弗所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的地位。他说我们过去有属灵的隔绝，也就是死亡，然后受制于撒旦，然后受制于肉体的情欲，受上帝的审判。这是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当得的。但是呢，第四节到第十节说，但是我们现在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为神所爱，能够得到他的恩典恩慈，还重新恢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这是保罗所讲的在基督里的我们得到的新的位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然而神才能够发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任何事情让我们配得这一切，而是单单因为神使得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为神所爱。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说，我也没有杀人放火，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是受制于撒旦？为什么会是受制于肉体的情欲？为什么会是受神的审判？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来不但是解决了我们的罪行的问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是解决了我们的罪性的问题，我们这些没有表达出来的心中的嫉妒、纷争、恨恶、瞧不起人、骄傲，没有人看得到，但是上帝知道。不但是罪行和罪性，还有我们的罪位的问题。当亚当堕落之后，我们整个人全部都已经在一个堕落的位分上面，只有靠耶稣基督重新让我们能够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解决我们的罪行，解决我们的罪性，也解决我们的罪位的这个身份，使得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这样一个新的地位能够让我们邀请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中来，是借着什么？刚才祷告里面讲的是借着我们的信，借着我们的信，借着基督的血。所以他说，他的祷告是说，屈膝在天父的面前，求神的灵能够使得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能够在我们心中有份。你知道上帝很有意思，上帝给我们这些祝福不单单是为我们的好处，他让我们的心里刚强起来，不是要我们好像可以不需要靠上帝，上帝是要我们刚强起来，使得我们可以 有基督常住在我们心中。上帝让我们刚强起来，使得我们可以不单是迎接基督到我们家中来吃饭，更是迎接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行为科学家夏耶，叫做 Carl Jung， 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心理学家，他也是 psychiatrist， 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有一句话，他说在我的病人当中，年纪在35岁以上，我看我们大部分都在35岁以上，他的病因都与灵性的起因法有关系。很多人在心理上面，在精神上面，在行为上面都出了问题的时候，常常不只是外面的，不只是药物可以帮助，而更重要的是在灵性的贫乏上面出了问题，使得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生活，使得我们常常靠自己出很多的乱子，有些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有些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好，所以当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心里面要得刚强，得主居中，居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个 myth 啊。这个 myth number one 就是说，哎呀，这些东西啊都是给那个 super Christian 的，就是给那些很热心要服侍的啊，或者要念神学的，或者是要参加祷告会的，给他们准备的。我们这种啊就不用了，我们这种啊就受了洗啊，然后安安静静的来做礼拜，然后偶尔奉献一下，然后记得的话呢，吃饭前祷告一下，那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多祷告一下，吃饭的时候，那有祷告有旁人在的时候，那么这个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心里面祷告，眼睛张开，别人不知道，上帝知道就好了。我们就有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第二等的基督徒，那我们不是那种 super Christian， 所以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常住我们心里面。我告诉你，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谎言，极大的谎言，为的是要夺去我们极多的福分，为的是要夺去我们极多在上帝面前所可以承受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每一点后面都会加一个面，这一点特别要强调一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会说这不公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各样的事上，在办身份，在各样的事上都会这样问。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都是我们想得到还没有得到，或者比较不顺利的时候问。你顺利的时候会去问这句话吗？你顺利的时候有没有说，哎，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我得到？你没有问嘛，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得到很多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能力这些努力。你想想看，有许多的人在过去这一年半，有多少的难民是我们想象不到，你看见那个在沙滩上的那个婴孩，那个孩子，为什么对他们难道公平吗？你看见在内湖发生的这个四岁的女孩子的命案，对他们公平吗？我们常常问公平，事实上是为我们自己在找理由。为什么这样讲？这不但是我们这样做，撒旦就是这样来试探人的。你想想看，仇敌来是要怎么样？要偷窃，要杀害，还要怎么样？毁坏。他从历史以来都是这样做。为什么做？他跟亚当，他跟夏娃怎么讲？他说是不公平，哎，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那个果子呢？对不对？他从第一开始就问这件事情。所以他来偷窃是要偷窃什么？偷窃我们对上帝的信任，偷窃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坦诚。他杀害上帝所给的应许和上帝所赐的生命，他要毁坏那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神给我们的使命。他不但在历史的一开始这样做，他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你把它变作食物嘛，你何必这样自己虐待自己呢？你跳下去嘛，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不会死的。他就把那些怀疑，把那些觉得可以破坏神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个丢出来。他也在我们的身上做类似的事情，顺利不顺利在人生当中都有。我这个礼拜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 比较身体有病痛的，礼拜五早上就有一个电话，他说等一下开完会我可不可以到你办公室跟你谈一下。我听到这件事，我就把事情放下，就到外面去为他祷告，然后跟他谈。他说我昨天晚上跟我家人讲，在工作上我第一个要先让你知道，然后就过去这礼拜二接到一个 message， 一个40岁的一个妈妈，身体很健康，就在基督徒38岁左右才结婚，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服侍开放家庭带领人，我们家老大也常常受到他在大学受到他的关注，然后38岁左右结婚，很开心，刚生一个小孩才一两个月大，在六七个礼拜的时以前的一个礼拜前，突然他就倒下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心里有感动，那天要去看他陪他，一直到下午傍晚把那个婴孩交回去要给他的时候，他手伸出来就没办法接，就倒下去了。从那时候开始就coma，到最后医生跟先生讲，回醒过来的几率是多小，而且很可能就是植物人，要不要拔管？就在上一礼拜就这样过去了。什么叫做公平呢？公平常常是我们自己拿来安慰自己，拿来埋怨别人，埋怨上帝的一个借口。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被撒旦欺骗，能够让耶稣基督安居在我们心中，因为这样的应许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 miss 呢？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要做得很好才能够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你知道吗？刚过去的三月份，我们叫做 college 叫什么 March Madness， 对不对？有六十几队的这个大学的篮球，他们要打单淘汰赛。你知道 NCAA 有多少队吗？我查查，好像351队，今年300多队要选出六十几队来打，然后在一个月里面打到最后只剩一队。只有那一队是庆祝的，要不然打到最后两队其中输掉那一队都是哭的，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没有被选上的200多队，然后打进64队之后第一次就被淘汰的，打了赢一场第二次被淘汰的，淘汰到最后只剩下一队是笑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只有增进，只有比较，只有把别人压下去，你才能够成功。 No， 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让耶稣基督住到他心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与上帝的关系，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需要好像在服事当中，在开会当中显得比别人强，显得比别人有经验有智慧，把别人的意见压下去。 No， 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宝贝的，都是可以因着我们的服事讨上帝的喜悦，都可以在清晨的 quiet time 里面能够享受与上帝亲近的。如果你有一个需要去比较的，就是跟你昨天的比吧，昨天的你来比较，不需要跟别人来比较。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可以享受与上帝亲近的那个美好的每一天的更新的力量。好，接下来下一章，当我们心得刚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来认识主的爱，和众圣徒一同看见抓住明白，并且在英文里面讲说，他说这个是超过在所有的 knowledge 之外，能够认识神的爱是在所有的 knowledge 之外，所以告诉我们不但是要怎么样，不但是要知道，更是要去体会的。所以他是用看见、用抓住、用明白来讲。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爱第一个让我们想到什么？刚过的复活节，对不对？他来到世界上，他干干心心的来到世界上，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他没有享受到任何的荣华富贵，他却愿意为不配的、仍然背逆他的、拒绝他的、怀疑他的人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这样一份爱是难以让人想象的，但他一句怨言也没有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的爱不但是这样，他的爱更是在三天之后复活，让我们看见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的，不是被打败的， 让我们看见我们也可以在他里面一同有那复活的盼望，一同有那复活的力量，活在这世上，活在这世上。而且不但如此，他也让我们有那样的爱来成为和平的使者。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下一页。因为在以弗所书我们刚看了第一二章一到十节，我们来看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因为在基督里面的奥秘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他说，那时也就是在以前，那时你们也是他写信的对象，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是局外人，是没有指望，是没有神的。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现在这样你们是同一国的国民，是同一家的成员，是同一个根基上建造，是同一个圣殿的伙食，是同一个圣灵居中。这是一个极大的差别和对比，但是在基督里面造成了这件事情，使得我们不但与上帝能够恢复那样的关系，也与我们的周围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为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他说到，因为第三十三节到十八节讲了一段话，他说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除去距离使得你们能够亲近，除去不和使得两下合而为一，除去隔断的墙，他拆毁了隔断的墙，除去纠纷，他已废掉冤仇，除去差别，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使得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同样与上帝和好，能够得神所赐的和平，能够进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基督徒没有任何理由不成为和平的使者。那个超过千年以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个差距，那个鄙视，那个隔断，那个不相往来，都可以被和平来取代了。我们还有什么原因，还是有什么理由说我不饶恕他？所以当我看见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不管是在美国的政治，在台湾的，在各地的，许多的事情都在争，在彼此说对方的坏话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事情是让自己觉得比别人可怜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事情是别人不值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事情是别人不好的。但是当你找尽了这一切又怎么样呢？它成为你的什么呢？成为你的枷锁和重担，使得你住在一个牢狱里面不得释放。而耶稣教导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爱来面对我们周遭的人，即或我们被人家不公平的对待，你不要去纪念那样的不公平。好，我们来看下一页，想让我们心得刚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看见、抓住、明白，而且超越知识。 Miss number two， 告诉你，这个写英文不是为了让你注意，是因为昨天晚上准备的时候，实在是我中文打字很慢，然后最后实在要再换成中文，那个电脑又很不听话，我不知道我们电脑出了什么事，昨天晚上人脑走得比电脑快，我在里面等了半天它都不动，所以后来就只好想办法另外找一个如山的 laptop， 然后找不到 password， 然后试了好几个进去之后赶快英文打一打，因为已经快半夜了，不睡觉不行了。他说 Miss number two 什么，我们想说好，我成为基督徒，我迎接耶稣基督到我里面来，但是好不好我可以不要去理这些人，你知道那些张家长李家短，你知道那些人都要我做事情，都要我参与服事，要我礼拜天中午要做菜，要我怎么样？我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也有讲到，而且讲到讲得特别好，比那个礼拜天到波音康到波罗巴卡那个好听得更好，那我可不可以 by myself be alone be a ranger？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 TV Evangelist 他的私人生活怎么样，至少我现在还骂不到他，对不对？你看那个在台上讲道，有时候我心里就接受不了他讲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来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那个爱如果不是跟众圣徒一起的，我们就不能明了，你知道吗？你说你爱一个人然后永远不跟他接触，你觉得那是爱吗？你会你真正体会到爱吗？爱是当你爱不出去的时候还要爱，爱是当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爱的时候，在家庭，因为你结婚你就尝到了哈，你就知道，不是花前月下， 不是送钻石送花的时候，吃牛排那个 romantic dinner 的时候，那个叫做爱。爱是当我们真正要付上代价的时候，当你说我想的比你透彻比你聪明，但是我要顺服你的时候，那个叫做爱。当你说你怎么我讲了半天你还听不懂呢，但是你愿意陪他一起的时候，那个叫做爱。爱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当你跟众圣徒一起有 fellowship， 一起有 worship， 一起服侍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你的爱的 muscle 才可以操练出来。在过去有一个 study， 到现在还在继续，在 Harvard， 从1939年就开始，他的一个 study 找了200多个在 Harvard 念 sophomore junior 的男生，然后做 study， 然后1940年到45年二次世界大战左右的时候，在 Boston 的 inner city 找一些 teenager 13岁到15岁的400多人，这700多人他们就每两年发一份问卷，问他们的情况、身体、快不快乐、做什么事情这些。然后之后呢，就不止发问卷，就开始呢去访问他们，然后不止访问他们，就开始给他们 DNA test， 然后呢不但访问他们，访问他太太，然后不但访问他太太，最近访问他小孩，因为有些人已经 pass away 了。然后这个 study 已经超过75年了，还在做。然后最近在负责这个 study 的那个负责人，在去年12月在 TED 里面讲了一段话。那题目是什么？他说怎么样能够得到 healthy and happy 的 adult life， 怎么样让你的成人的生活是可以健康快乐的。他有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说，这个关系的重要，这个 relationship 的重要，比一个人孤单比这些来的重要太多了。第二个是讲到什么结论，他说 relationship 的 quality 比 quantity 重要，也就是你的 relationship 要有那样的深度，要有那样的 quality。 第三个是讲到什么，那个 supportive 和 stable 的 marriage 更重要。那这些的总结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他说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就算他遭遇到极大的难处，他也是坦然面对。他说那个 supportive 和 stable 的 marriage 不代表说一定是永远不吵架的，你懂吗？就是你有时候还是会有起伏，但是呢那个关系很重要。那我看了之后，我心里实在觉得我们人实在是花了一大圈子几十万，然后70几年这样 study， 就看见人的关系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人跟造物者的关系更重要，人跟造物者的关系更重要，那个 relationship 更重要，因为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个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更重要，因为我们常常要跟他亲近，能够让他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那个 stable supportive 的关系更重要，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常常希望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不去吵你，你就别来找我。我想到需要你的时候，你随时给我答应。这不是上帝要的关系。上帝要的关系是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爱，然后能够经历到他的爱。怎么去经历？不是坐在电视机面前，而是跟一群人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团契，一同来敬拜。当然中间有些你不见得很看得很对眼的，当然有些他的说话、他的方式、他的态度让你觉得有一点刺猬的，当然我们都不完全嘛，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上都有一些东西让别人不高兴。但是这就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我常常觉得很为同工们感谢主，今天还要他们要认证，今天要就职。我觉得同工是很不容易，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不接同工，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不再延续，但他们都愿意。我觉得站在上帝面前是极为宝贵的，而更宝贵的是，我发觉在最近这一两年同工里面，我看见有一些人，他的意见不比别人差，但他愿意为了合一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意见。我看到一些人他有更好的 idea， 但他却尊重 那个 in charge 的这件事情的那个同工。我觉得那是个很美的图画，在那个当中让我看见，经过这样的服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来改变。服侍不是全部要照我的意思，我们许多人有太多的能力，太多的经验，太多的 idea， 但是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只是让我们尊重那个已经承担责任的，让我们能够因着合一的缘故，我们放下那个可能80分的比78分的 idea 好，但是当同心合意的时候，那78分就会加 20%， 所以团队的功效就出来了，比那80分的却破坏了合一 reduce 20% 还是强太多了。求神帮助我们在服事当中继续为今天继续就职的同工们来祷告。我们来看第三项，心得刚强，不但有上帝居住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主的爱，然后能够被主来充满，能够被主来充满。我们来看下一节，下一章，有一个人叫做约克辛格，他是当代的一个德国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辛克的深度灵修之旅》。我们才在推动灵修哈，还在推动灵修。然后他这本书是讲到深度的灵修之旅哈，他说我们所欠缺的不是教义，也不是崇拜的仪式，或者宗教的教导，这些在讲到的时候都已经讲了。我们所欠缺的是内在的经验，是灵性层面的，是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经历过的，是我们在上帝里面踏踏实实抓住的，而不只是知道的。他说这些，他就讲了一些灵修的步骤，他说这些步骤都是从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让我们的生活有秩序，有纪律，有节奏，而将这种秩序和认真的态度带人进入内在生命当中。我们以为我们信主受洗就到此为止， No， 这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不是到这里我们就会开始回去忙其他事情，而是经过这样今天之后，当我们受洗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主接受他之后，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个关系需要 discipline， 就像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要教他们一样。昨天还有一个妈妈讲说，哎呀，她看到一个夫妻带个小孩，她很少跟人接触，所以那个小孩一到人多的时候就大哭大闹，没有人可以控管得到。然后她发觉说，哎，小孩子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婆婆这些在抱了以后，哎，好像很容易可以很安静，很能够 open， 能够接纳。我觉得人都是需要。然后看见有一些妈妈们很甘心乐意在家里照顾小孩，很开心。我觉得为那些小孩感谢神。你知道他在刚才提到那个study里面，75年的study，他说到，如果一个人他从小跟妈妈很接近的话，会影响他一直到什么时候？到55岁左右，他的工作他这些都会受影响。你说这爸爸就难过了。但是不要难过，他所以说爸爸如果跟小孩很亲的话，会影响他后面50几岁以后的生活，他会知道怎么去有 hobby， 对不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很好笑哈，但是你会发觉你从小你建立的关系都不是突然的，你有那个机会跟孩童建立那关系，对他们来讲是极为宝贵的。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当我们得主充满，我们都希望基督来充满，对不对？得以完全，没有人，有没有人不要？没有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就不好说了，你知道吗？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呢 ，knowledge is not experience， is not exercising， not building up of in inner self。所以知道不等于已经有了，对不对？有人啊，他看那个怎么样子打羽毛球啊，在网络上看了很多，然后呢，哎，奇怪，自己拿起拍子就。我是说我，你们在笑谁？就没有办法哈。那你打高尔夫球也是，对不对？然后游泳也是这样。你看了很多的知道了，但是当你真跳到水里面去的时候，你会不会 apply？ 不见得，对不对？所以知道不代表就是拥有了。必须像刚才讲的那个，要能够用生命内在去经历它。然后还要讲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要，哎呀，上帝来充满我，充满我，充满。你知道吗？因为家里有很多 junk， 他怎么充满？要上帝来充满，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先整理嘛，对不对？然后要丢掉一些旧的嘛，对不对？ 要不然他怎么充满？上帝的圣洁是没有办法跟其他不圣洁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想到说，哎呀，你来充满我的时候，我们唱诗歌说充满我啊，充满我，我们想到说，哎，我们要倒掉一些东西，要清理一些东西啊，那些不属于上帝的如果不清理，他怎么来充满呢？而且这样的功课是我们随时都要继续来做的，都遇到难处的时候学得更多更快，你知道吗？今天晚上 Spurs 要跟Golden State Warrior 有一场球赛，好像是在 San Antonio 打，上一次在 San Antonio 打，他会3月19号左右，是那个时候两队都是战绩最好的，对不对？然后开始打了，大家都很兴奋。那有人说要去看现场，看到这些我不可能，所以就在家里刚好 ABC 有，所以看得到了哈。那看的时候还会闪闪，因为那个室内天线有时候接触不太好。然后就发觉一件事情， Tim Duncan 已经打了19年20年，对不对？这个名牌的那间居然不是 start， 不是开始的球员，是 bench。 教练跟他说，你今天不先发，你今天做 bench。 他打了19-20年，一句话没有讲，周间开始就做 bench。 他打了这么多场以来，这是第三次做 bench 球员，因为前两次是跟受伤以后刚回来，所以体力还没有 ready。 这一次呢，他就乖乖，而且不但这样，他还是鼓励这些人怎么打，鼓励他们这些。我说这个实在是一个很美好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为什么不给我，我可以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要那样的 glory， 我们都要那样的 credit， 但是我们没有打一个团队的 sport。 所以那天晚上我看见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很受感动。虽然他只打了8分钟，只得了1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榜样。然后就发觉说，哎，今天有一个新的主日学课程要开始，叫什么？情绪管理。我鼓励你一定要去上。我本来以为这个，哎呀，鼓励他们来上就好了，后来我发觉上帝是为我预备的。礼拜五事情很多，礼拜五中午以后发觉自己脾气越来越大，还跟一个人讲说，千万记得不要 argue， 特别对你属下不要大声，你大声的时候就是你错。讲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又跟两个同事在讨论，我发觉我自己声音就慢慢起来了。圣灵就提醒我赶快停下来，就走出去。我说你们先谈，走出去。心里很难过，原来老我，原来肉体是那样随时都有可能叫我们一败涂地的。后来他们两个来找我，因为他们问了一些人谈一些事情，他说同意我刚刚跟他们讲的。那个人要离开之前，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对你 raise voice。 我可以找很多理由，我说我们就是因为站在机器旁边吵，所以声音比较大。因为那天下午出了3-4件事情，是都不是很顺利的事情，有人的事情，有设备的事情，有公安，所以情绪本来就不好。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但圣灵不容许。就在他要打开门要出去的时候，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我刚才不应该 raise my voice。 我那天晚上没有办法准备讲到的事情，我觉得很多的压力不是在我们有知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到了，不是在我们跟别人讲得头头是道的时候我们就做到，不是在我们过去成功了19次就代表第20次我们就做到了，不是在我们服侍的很有经验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做到了，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求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心里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迎接耶稣基督安居在我们心中，能够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是不是愿意不但求他来充满，也是愿意倒去自己心中不干净的、不属于他的，以至于他可以渐渐的充满，使我们的渐渐的完全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一样。求神帮助我们，也是一同来勉励今天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和姐妹，让我们心里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一同祷告。 因为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因为除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主，我们谢谢你，为着班超弟兄，为着 Jasmine 姐妹，为着他们的家庭，都来向你祷告，愿他们今天在神和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使得更多弟兄姐妹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使得他们心里的人刚强起来，使得耶稣基督能够安居在他们心中，使得他们与众圣徒能够一同来明白、看见、抓住、体会到那长阔高深的爱，使得他们被你所充满，以至于你渐渐使他们成为完全。求主让同样的祝福，让每一个在上帝面前受洗过的弟兄姐妹都彼此勉励，同得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现在就要来为石班超和林清慧来施行洗礼，请他们到前面来。有三个问题他们要当着大家来回答，请到前面来，到面对大家，面对大家。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圣经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就是按照圣经，圣经说是神的话语是圣灵感动所写的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请问你们两位，你们愿意一生顺服信靠耶稣基督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吗？
愿意。
第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位独特的唯一的真神上帝，你愿意信靠他吗？
愿意。
第三个问题圣经也说明我们是罪人，是神所造的，是罪人，必须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给罪得到赦免，你们愿意信靠耶稣顺服到底吗？
愿意。
两位问题的简单的回答也受尽我课程我们今天在众人面前请你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好，请到两边预备。